泥土咧就有分好同坏、肥同瘦噶。泥土咧都会对种植咧有好大嘅影响。我自己好中意咧一种植物叫做怕丑草，曾经屋企里边种过一棵，就系嗰啲咧你掂到佢嘅叶咧，佢就会接埋嗰啲。夜晚瞓觉咧，佢哋系会都一样瞓觉噶，啲叶系会收埋噶。有阳光出，佢就会打翻开。最初种嘅时候咧，我就用一啲咧浅色。松散的泥土去种，不过发觉咧佢唔系好长啊，都种嚟种去都系咁上下大细。后来我就揾咗一啲颜色深啲、湿润啲，啲泥粒咧系有大有小嘅，换咗喺个盆度。啊，咁样一换咗之后咧，嗰棵怕草草就系咁长啦，仲有花出嚟添啊。之后大棵到咧系要换盆，要迁居，见到都好开心。今天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第八章一至十五节这个撒种的比喻，我想大家你都很熟悉的。如果你看过一次的四福音，你就最少看过有三次这个记载的了。因为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的对官方书里面都有这一段的比喻的。但今天在路加当中这一段的比喻，路加想提我们什么呢？耶稣的福音又让我们明白什么呢？我先讲明，今日嘅比喻好熟悉，有既定嘅解说，但系呢度嘅比喻唔单止系话紧人点样去回应福音能够得救，唔单止系讲紧咧唔好气馁，传福音咧总会有啲系失败，有啲咧系可以成功嘅，亦都唔系咧我哋放眼将来永生百倍嘅奖赏。呢一篇嘅比喻，佢系让我哋能够实际喺生活里边即刻可以实行出嚟。我们都将这段时间再一次交托给主，让我们一同领受真道。主耶稣基督，我们打开你比喻的话语，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神国的奥秘，求你的灵对我们内心说话，让我们能够领受。多谢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这段比喻之前的经文就交代了耶稣和十二门徒和一大班跟随耶稣的妇女来到一个地方，那时候第四节就说了，四方八面来找耶稣的人，在各城出来的人就出来聚集在耶稣面前。于是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有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撒种就跟我们中国人插秧的方式不同的，我们种稻米就会插秧的，一株一株一株放下去那些湿润有水的泥土当中。撒种呢就是那个撒种的人孭住一袋嘅种子，一路行，一路喺个袋里边，一路拎出嚟，一路撒撒撒撒喺佢行过个路旁，就系咁样样嘅动作嚟噶。结果呢啲种子咧就会喺佢行嘅过程，分别跌落咗四种唔同嘅泥土上边，带嚟咗两种，系两种唔同嘅结果，唔系四种，系两种唔同嘅结果。咩结果啊？一批就系完全生长唔到，结唔到果实咯。另一个结果就系佢能够百倍嘅收成。就是这两种的状况。耶稣的比喻就是用本身当时人眼见的一些实物去讲出一个故事，故事的情节收埋了一些道理。这些道理通常都是要解释的，如果有时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明白。耶稣讲完这次比喻之后，他都向了门徒去讲解他要带出的道理。他在第十一节已经说了，这个比喻是这样的，种子就是神的道。耶稣所讲的种子就是他的真理，他的福音，他一路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关于天国的事。这些福音的重点不是在于我们怎样去看这个福音，整个比喻的中心是什么呢？他是跟着那四节所讲的，是讲的听人听了道，人听了道，人听了道，有第一种的结果不得，没办法长出墨水。而在第十五节，有些人怎样样去听那个道，让到那些种子能够发芽生长，结出百倍的果实。这个就揭示了一个重点，重点就是讲紧比喻告诉我们要最留意的是那个泥土，就是代表你和我的心田。 我们的内在的生命能不能够对我们听入的道有回应啊？所以是对着我们今天每一个坐在这里听道的人，每个星期回来教会听道的人，我们听了圣经的真理，你内里面的生命怎样的回应呢？有什么反应呢？第一种反应，耶稣所说的就是，他好像落在路旁那样被人践踏，被鸟吃尽。有人认为这个比喻好像看下去不太合理，杀种的人怎会将种子杀去路边，掉落去荆棘丛里面，掉去石头那里，好像有点不合理。甚至在这个路旁这里，就算那些路边都可以种的话，你都要犁下地，是不是？这里他是没有形容交代这些事情。当然我们看比喻要很小心的，我们会不会只是以自己的概念代入了耶稣时代的生活？有学者就指出，当时也有做法是先杀种后犁地的。我想想也有道理的，如果你犁好个地，然后撒种子下去，在那些泥与泥之间那些空隙，那粒种子跌在那里，飞鸟看到吗？看到哦，虽然在泥中间那些坑里面，飞鸟仍然可以飞下来吃的。如果是先撒种后泥地呢，就算在地未泥好，在个平地上跌了个种子，随后即刻要泥地，将它翻滚翻了入去泥土入面，这样的话飞鸟就吃不到了。所以这个做法都是可能的，但无论如何都好，我们不可以勉强比喻没有交代的细节，而是我们要集中看看耶稣讲出那些经文里面他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整个比喻的重点刚才讲了，就是人听了道，我们内在生命对道的回应，对这个上帝的话语的回应，以致我们出现两个结果，一就是成长到，一就是成长不到，是这样。第五节那里讲，有个杀种的人出去杀种，落在路旁。路旁的处境，我想你行山你见过的，有没有见过一些山路呢？旁边好多草啊，草茂盛的，硬是中间的条路呢是可以行的。为什么？那条不是即是郊野公园铺定给你的路来的，不过硬是有很多人呢就去踩踩踩踩踩，慢慢那里就不能够再成长，因为泥压到很硬，压到很实，怎样都生长不到一些的种子。耶稣在十二节怎样解这个路旁的情况啊？我请你帮我读第十二节，预备起。那些落在路旁的，
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把道从他们心里夺去，免得他们相信而得救。
耶稣说这种路旁就代表我们怎样的内在生命呢？就是一个很刚硬的心啊，真道入不到个心啊。人的内心就好像刚才讲的那些山路一样，很实很硬，根本种不到啊。所以魔鬼就呼一声将你听到的拎走了。弟兄姊妹，对着你跟我讲啊，你有没有试过你回来教会坐下听到，出了门口你根本记不到刚才 讲过任何那里，种子落在路旁呼一声没了。是不是我们的心有时候很硬很实，根本是没有容纳到听进的道呢？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为什么我们要祈祷，我们要对准神听到的时候表达我们愿意听，这样的话你的心就不会刚硬，听得进神的道。第二种就是讲的有落在磐石上，因为没有水，一长出就枯萎了。第二种没办法结果的土地就是磐石地。你看到了，这次讲磐石是不好东西的，圣经大部分讲磐石都是好东西。上一个的比喻我们讲建屋的比喻，在磐石上边建是好嘛，但这里种东西就不同了，有磐石就不好了。巴勒斯坦的土地呢就不像我们新界的土地那么漂亮，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个岩石层上边的泥土，所以这些岩石层经过风化就化成一些沙泥，它能够在上面种东西， 淺的可以一寸那麼薄的，那麼淺的，深的呢，上次建屋比喻都說過，可以去到十尺的。如果是這樣的話，在那個田地上面，表面上看那幅地全部都有泥土，但下面到底有多少是磐石層，真的要掘下去才知道。当农夫去种这些种子的时候，这些种子跌落去比较薄的泥土层，其实上面都有泥的，都长到的，而且长得很快。为什么呢？就因为 当时呢，这个的巴勒斯坦的气候呢，就是比较干燥炎热的，而石头有个特质，能够存热的。你有没有吃过石头烧啊？有啊，韩国石头烧呢，整只石碗装住一些米饭啊，好好味的，一路食一路食，那些饭还暖的，因为那个石头不断将热力送去那些食物那里。经过长期的日照日晒，普遍的岩石层都吸了很多的热量，它就不断去蒸热上面那些泥土，所以那些泥土是温度比较高，种子容易去发芽去呕出来。不过也是这样，因为很少的泥土它栽不到很多水，很快就不够水，也都没有时间给那些植物呢去长出那些根，爬到去一些地下水的地方去拿水。而且在以色列地，你说哎，不是有河的吗？啊，有约旦河的，是吧？那么种嘢在河边就成日都有水啦。除了约旦河两旁的土地，如果你去过圣地，你知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山地，但是山地不是种不到好东西的，种到好东西的。你读过路德记的啦，路德和波亚斯在哪里相遇的？麦田。那个麦田在哪个位置啊？伯利恒。伯利恒又在哪个位置啊？耶路撒冷南边100公里的地方，都是山地。在这个岩石山层上边有好的泥土，可能它的泥土很深，种到好的麦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泥土浅的时候，这些的黏土性质很强的泥，圣经形容在干燥的日子，一年得50日是有落雨的，有300几日都是很干燥的天气，这些很黏的泥土就变成硬如铜的土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去种植是不容易的。落在磐石上，耶稣说代表什么呢？你听了道，很开心接受，但没根，信了一段时间，但遇到试炼就放弃。试炼亦都是代表令到你容易离弃的真道。最后那个放弃那个字，就是希伯来书那里讲，有些人去到一些时候，他就会离弃背弃十字架，就是同一个字来的。遇到试炼就放弃了。各位，其实你看过圣经你知道的，一大班人围住耶稣，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跟住他，但到最后十字架前面还剩下多少人离弃真道。信耶稣的人在这样的处境，可能个心就是一个肤浅的心，个心是肤浅的。其实讲我们，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听过很多的感人的见证，好呢，令你呢感情好澎湃的一些的诗歌，好享受在当中的敬拜，好喜乐，听过好激励人心的讲道，你那时候欣然接受，那个道好像入了你的心，长得很快，你都觉得自己灵命很丰富。但你要问一下自己，我们这些心田的泥土够不够深，有没有很多不化的石在这里，阻碍着你每周听的道能够继续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好的影响和回应。求主帮助我们离开肤浅的状态。第三种不能够结果的泥土，就是荆棘的地土。这个荆棘会一起生长，将你所听的道逼住了。弟兄姊妹，你说我不是路旁的泥土来的，我也不是磐石的地土来的，你看看我有回崇拜，入得来这里正堂都是很早回的了，是不是？ 有翻团契查经啊，上次即系七月头两个礼拜前嘅神更祈祷，我五日都翻晒噶，七点之前已经嚟到噶啦，非常好。你能够有呢种持续嘅成长，成长得好快。但会唔会有啲位置，你去到一个位置，你感觉你嘅属灵生命就系好似冇乜力啦？人生去到某啲阶段咧，感觉到咧好似冇乜意欲再去咧点样侍奉，再去跟从主，攞起本圣经都唔系好想睇。会唔会喺嗰个时候，生命里边有啲事情令你挤住咗咧？耶稣去解啊！呢种嘅状况就系你听咗道，但喺往后嘅生活里边点样样啊？你帮我读第十四节啦，预备起。上一季我哋讲传道书，先至话吃喝系好啊，系嘛？享受自己所得嘅劳碌嘅份系好啊，啱噶，嗰啲系中性嘅嘢，神赐嘅福分。但系如果呢啲成为你去追求嘅嘢，成为你常常去挂虑嘅嘢，常常因为咧能够自己可以做到啲咩事情，去玩到啲咩嘢，睇到啲咩嘅节目。好挂心去追住嘅时候，你嘅心就系掌住嗰啲荆棘咯。系啦，有时候听到都闷闷地嘅，嗰个道长嘅速度真系慢好多噶。如果系咁嘅话，慢慢你嘅灵命咪感觉到窒息咯。最尾第三行挤住呢个字嘅原文就系窒息，唞唔到气。灵命感觉到窒息，被窒碍，冇办法再成长落去。忧虑同样有咁嘅果效。弟兄姊妹，你今日入到嚟，你心里边担忧紧嘅嘢，系咪仲系喺你心里边充满住，压住你嘅心，窒碍咗你嘅灵命？耶稣话小心啊，唔好让呢啲嘢令到你冇办法再成长。你唔系唔长、啊。这里说会成长过，不过见不到成熟的果实。有些东西结出来的，不过那些麦子不吃得。弟兄姊妹，这种是三种不能够结果当中最可惜的状况。生长着，却是结出来的，是没用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都让我们的心不要那么杂乱。你有没有中住一些荆棘在你心里面？帮我们离开自己这种刚硬、肤浅、杂乱的心，让我们的心田能够领受神的真道。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以上三种的地土的解释，大概你读比喻的时候你都明白了，你都听过这些教导了。所以接着耶稣继续讲第四种的土，又给我们怎样的领受呢？我请你帮我读第八节，预备起。落在沃土里的，又有的落在沃土里，
长起来结出百倍的果实。耶稣说完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朵可听的就好好听吧。
耶稣是说有耳朵可听的就好好听了，应该是这样下镜的，是吧？是啊，要我们听真一点，对着这一班一大群的群众，他去这样高声去呼吁，听真一点，怎样可以结出百倍的果实呢？你读过马太马可的记载呢，就这里的形容再多一点，有结出三十倍，有结出六十倍，有结出一百倍。路加只是拿了100这个数字，我们说是不是很夸张呢？即是百倍的果实，一点都不夸张。比喻是能够用当时生活见到的实例去讲的。有文献记载，在巴勒斯坦地种到的麦子，一粒的麦子可以长出最高纪录150粒的麦穗，一棵里面长出很多150粒的麦穗，是丰收的状况。 耶稣将这个丰收，他们见过的丰收的情景用来做比喻，所以不是一些神迹，在生命里面能够结出百倍的果实不是一个神迹，而是在神的设计里面你是可以做到这件事的。这个好土是能够让这一粒种子长成一百倍，这个是每一个撒种的人最期待见到的画面。一开始我不是说过一棵怕丑草的，又换了泥，长得很好，它不单止开花，那些花都挺有趣的，就好像蒲公英，不过小一点的粉红色的这样一个花球仔，很多粒很多粒就长在那些怕丑草上面。过了一排结果子，有些真的果实是出来的，果实呢它会爆开，就有很多好像芝麻粒的小的种子就跌落泥土里。咁再过多一排，我就见到我嗰棵咧怕丑草咧，侧边有好多小嘅幼苗长出嚟啦。一棵怕丑草长咗好多棵小小嘅怕丑草，好开心。每一个农夫都希望能够种到咁样样收成嘅情况。耶稣话呢一种系点嘅状态啊？第十五节呢啲沃土会点啊？我请你又帮我读啊。
那落在沃土里的，就是那些人。听了道，把道持守，在忍耐中结出果实来。
沃土就是人听了道又接纳又持守的好土，一颗愿意的心啊！耶稣最想见到我们能够愿意接受这个真理，不单止接受，你留住它在你的土里面，在你的心当中 keep 住它，把道持守，然后一直一直无论环境怎样改变冲击，你保持住那粒的稻种，让它能够一路生长，最后结出可见的果实。耶稣在这里讲完这个比喻，他的门徒就来问他事了。为什么？刚才我们听了这种解释，耶稣其实都讲给门徒听，他说这个神国的奥秘是赐给你们，门徒知道，但是对其余的人我就用比喻，刚刚所讲的比喻，让他们看却看不见，听却不领悟。你说耶稣为什么这样要人听不明白呢？耶稣这里就是用以赛亚书六章，以赛亚先知那种宣告的方式，去讲出这个天国的比喻，是在这里讲一些人其实你的状态是怎样。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试过被老师说无心装载，少量的人点头，其他都好像很乖咁。中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对着我们整班就骂了，你们一个二个无心装载，我讲亲书，你这个黑眼瞓，那个又不专心周围望，来紧公开考试你说怎么算啊？你应该好像哪个哪个这样嘛，他呢就一直很留心的，一直在那里抄笔记的。我静静地告诉你，我就是哪个了。但我是怎样抄啊？我真的望着老师的，我也在写笔记的，但我是擘大眼写着笔记在黑眼瞓。老师说的东西我好像记到一些，但之后望回全部都是鬼画符来的，是没用的笔记。没心装载，看好像看到，听好像听到，但是完全不领悟，接收不到，不明白的。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是这样的状态？耶稣用以赛亚先知当时闹以色列民的讲法，是很激烈地告诉他们，你就是听他是看不见，听他是不领悟的人。耶稣不是要特意不让他们不明白这个神国的奥秘的，耶稣给的。一大班人来围着耶稣，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经文说第九节，他是说只是得啲门徒来问耶稣这个比喻为什么，其他那些人呢？好像我写笔记咁望住老师一啲都冇装载到。弟兄姊妹，上帝唔想我哋成为一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嘅门徒。却是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去听。怎样听呢？ 怎样可以结出一个听道的果子呢？主在跟着所说，你的心就是要能够怀着诚实善良的心。这个原文的字都很特别的，他用了两个的 good， 一个 good good 的泥就可以种到了。那怎样解呢？什么是叫诚实善良呢？就是绿色的那些字。第一，把道持守， keep 住。第二，忍耐， keep 住还要揸住很久，一直到结果子。那种忍耐重要是怎样？原文有这样的意思，是那个人能够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一种坚忍的能耐或者容量，有那种的 capacity 装载住面对住，就算有风浪来到仍然可以 hold 住神的道，让它生长，好像好的土有水分，足够的水分在干燥的日子长起那些麦子来。这个就是 good good 的泥土了。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是一个结听道果子的心。但你会问，牧师，那即是怎么做啊？有没有实际的事耶稣是教了这个比喻我们又可以跟到的？是的，这个比喻似乎真的不是说哪些人能够得到永生的问题，可以这样去理解。亦都唔系讲紧叫啲门徒唔好气馁，你第日出去传道咧，总系咧你咁去周围去报道，有啲人咧就系点都唔听噶啦，有啲人咧就系咧好似好信，一下就冇咗，有啲人咧信咗好耐，但系其实结出嚟嘅都系荆棘，只有一啲人咧少量吓可以咧跟住你。呢个比喻唔一定系咁解，耶稣佢系讲紧每一个佢嘅门徒听咗道，内在生命嘅回应。咁有啲咩实际我哋可以跟嘅咧？在路加福音就藏了一个这样的大的背景让我们理解。在之前第四节之前的经文，这三节很重要。个背景就是耶稣已经是去了很多地方去传福音，跟着他的已经有十二个使徒。第二节说还有一些人留心那些人，以及一些妇女还要有个 dash 介绍他们出来，就是要你看清楚。有玛利亚啦，有约亚拿啦，有苏撒拿啦。咁你听呢啲名咧，你唔知点记，好容易记嘅咋，英文你就知噶啦。有 Maria、Joanna 同埋 Susanna， 系咪易记好多啊？系呢啲有名嘅妇女一路跟住耶稣，仲有其他许多嘅妇女，而且呢啲许多嘅妇女做咗一件事。这一批妇女，这个名单当中的妇女，路加去介绍就是最后那一节，最后那一句，这些妇女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那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他们一班人，十几个人，他们不会有工作做的了，周围走去各城各乡传福音，哪里有路费啊？哪里有嘢食啊？哪里有客店可以住啊？因为有很多妇女在当时社会比较有经济条件的富有人家的太太，就拿出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他们的丈夫很可能都是信主的，容让自己的妻子就是跟着耶稣和门徒一路一路支持他们宣教的队工。这个就是明显可见的果子。路加的福音很特别，它比其他福音书记载特别多边缘的群体，残疾的、被鬼附的、外邦人的、被欺压的，还有妇女。在它的记载里面，很多这些边缘的群体，耶稣是赞赏他们，赞赏他们一路持久的服侍，报恩的心。耶稣曾经帮助他们赶鬼治病，他们就以感恩的心接受了耶稣的真道。他们的心是愿意领受真道的，他们现在甘心乐意持续奉献。撒种的比喻实际可见的层面就是这些妇女的行动，宁愿舍弃他们在家中的富贵享乐，很辛苦跟着耶稣周围走，支持他们的传道的工作。那你说，主是不是就叫我们要奉献多些金钱、资源 给教会啊，或者给宣教的事工啊，这个当然是对的。金钱在哪里，你的心都在哪里。但是金钱只是一个呢生命里面其中一环，你的奉献或者你持续的奉献的操练，当然是一种眼见的果实。但耶稣要门徒学的，你们听了道内里的回应，要好像这些人一样去持续奉献你的生命。不是只是金钱，门徒后来都说了，金也没有，银也没有嘛。所以你知道耶稣不是教他们只是要奉献金钱，他是要他们一路跟从持守那个道到底。这班妇女由头跟到尾，在十字架下面所有人都走了，剩下的妇女拿耶稣身体落尸体下来高抹耶稣尸体的妇女，在复活清晨一早跑去坟墓的妇女，这些实际的榜样就显出他们坚忍那种的 capacity， 他们就是 good good 泥土的榜样。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效法这一种生命的榜样，用你实际的行动跟耶稣。现代我们信徒最大的问题，有很多好道可听，却是一点实行都没有，饿了就算。愿意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的心田能够领受真道，让我们的心田是可以听到能够结果的。怎样结啊？今天离开教会的礼堂，你就以实际的行动在你生命里面切实跟从耶稣，持续跟从耶稣到最后，你的生命一路就好像一粒的种子结出百倍的果实，可见的果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主基督怜悯我们，我们过去都是刚硬肤浅杂乱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转化成为好的泥土，真的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选择里面持续的结出美好的果实。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门。